去询问，碰到第一个人，我说某某人在这里吗？那个人说你找他干什么？我说他是我父亲。那个人说啊，我就是某某人。你母亲和姐姐呢？我惊喜地说在那边。我就领着父亲去见了母亲和姐姐。我的这一段人生经历有力地说明了神爱世人，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但在我信神以前，总以为是我们的运气好，每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时，便有贵人相助，得以渡过险关，柳暗花明又一村。2006年6月，我和老伴儿再次来到美国，住在女儿家，有幸于9月参加了 AWCA 华人部的活动，而走进了神，聆听神的教诲。2008年11月，我女儿因车祸后遗症，颈椎、腰椎开始疼痛，经医生诊治，疼痛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越加厉害，以致夜不能寝，靠吃安眠药都无济于事。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感到实在无能为力。这时我们想起了 AWCA 华人部最初的一位组织者圣元姐妹，便打电话向她求助。她知道后就同她母亲一起为我女儿祷告，并很快同林宗汉弟兄夫妇、南典顺姐妹和她女儿女婿等人到我女儿家为她祷告传福音。继而陈素梅姐妹、艾米姐妹、金海弟兄夫妇先后到我女儿家为她祷告传福音。金世母还接我女儿和她母亲去天成教会参加姐妹团契活动，为我女儿祷告或生日祝福。我女儿经圣元姐妹介绍的医生诊治，吃了医生开的药，奇迹出现了。当天晚上一个多月来第一次睡了一个好觉，精神明显好转。她2月1号参加了天成教会的主日崇拜活动，下午在她先生的陪同下开车去了公司，壮大了开车的胆子。第二天恢复了多日病假后的第一次上班。此后我们和女儿都去参加天成教会的主日崇拜活动，我女儿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现在已能完全正常上班了，精神状态比病前还要好。这正是主耶稣说的，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回顾我参加 AWCA 活动，特别是我女儿生病以来，使我深切地感受到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是那样的诚恳谦卑，对周围的人充满自然和无私的爱。在我女儿生病时，他们为她祷告，对她的关怀帮助和爱令人感动，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在我读圣经以后，我认识到他们的爱不是生来具有的，而是来自耶稣。他们遵照耶稣的教导，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要学习他们听耶稣的教导，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的神，爱人如己，唾弃救我，决心受擒信奉神，走耶稣指明的道路。 我相信世上越来越多的人将会变成爱主我们的神、爱人如己的人，这样世界将会变得美好。阿们。
我得戴眼镜。
我叫杨秀锦，我来自中国的武汉，今年72岁，是中国大陆常说的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知识分子。自幼接受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教育，在大学里学的是物理专业，当了一辈子中学教师。相信整个宇宙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是永恒不灭的，精神只是世界物质在人们头脑里的反应，从来不相信什么神仙，只听说过上帝是西方的神，对他却一无所知。对于那些常到庙里烧香拜佛的人，包括自己的熟人，很有些看不起，认为他们都是些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愚昧人，精神空虚了才去拜偶像。2006年的6月，我和老伴儿来美国和女儿同住，在外孙女儿星期日就读的中文学校里，看到了一份亚洲基督教徒妇女联合会年长之家，简称 AWCA 的传单，说是准备9月份成立华人分部。于是我和老伴儿就从华人分部成立起参加活动至今。彭牧师的讲道、唱赞美诗歌等对我有一定的启发，但心游离不定，半信半疑，只是感觉到了基督徒大都是有爱心、有喜乐、愿意帮助别人的人，应该向他们学习。去年下半年，我女儿由于车祸造成腰椎间盘突出，经过多方面的治疗，病痛未减，他的精神负担很重，经常想到的就是痛，后来造成失眠、忧郁，每天靠吃安眠药才能睡2-3个小时。他非常痛苦，情绪也有些反常，使得我们十分担心。在我们感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是神引导着我们，让我们想到了曾在 AWCA 帮助接送过我们的圣元姐妹。于是老伴儿就给他打了电话求助，他非常热心的帮忙，当天就和圣妈妈一起为他祷告，帮着找医生，还邀请了教会的众弟兄姐妹来我们家看望我们，帮我们祷告，求天父开恩，救救我的女儿，救救我们这个家。金海牧师和小荣师母也亲自登门祝福代祷，给了女儿信心和力量。2009年元月14日星期三，是天成教会姐妹成长班的团契，小荣师母亲自开车接我和女儿参加。当我们一进门的时候，众姐妹都起立，手捧蛋糕 口唱生日快乐的歌迎接我们。我突然想起今天是女儿的生日，那情景那气氛顿时让我感动的泪流满面，那是我有生以来参加的最隆重最不同寻常的生日 party， 是我终身难忘。我感谢主，也谢谢众姊妹为我女儿想得周到。女儿看了圣元姐妹介绍的医生后，病情很快见效，大有好转，服药以后能睡几个小时，精神状态也有所改变，感到路走对了，神的大能开始在她身上显现。两周以后她的病情稳定，能够正常上班了。一切荣耀归于神。在我女儿生病的时候，我曾经向天父耶和华神求救，我在那里默默地说，主啊，您若要是真神，就请救救我的女儿，救救我们全家。女儿病愈，我这个所谓的唯物主义信徒一定归顺于你，粉碎旧我，重生新我。女儿病愈，我的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变，开始渴慕拜读圣经，也经常看些属灵的书刊，如像认识真理、峰回路转、科学与信仰、小人物大信心等等，都看了一遍多，有的看了两遍，还看了些传道的光碟影像，逐渐认识到耶和华神才是真神，才是万事万物的主宰，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哥罗西书第一章16-17节，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救赎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死而复活。要相信圣经的权威，圣经中的话是神的话，自己是个罪，要脱去，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以弗所书4:22-24。感谢神给了我这样一个脱胎换骨的机会，借助神灵变成新人。信主以后，我感到圣灵已经开始慢慢进入到我的身体，我发现自己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不像以前那么爱为一点小事生气，心情变得平安喜乐，能自觉地参加敬拜神的主日活动。5月3日，外孙女要我们参观她的华夏中文学校运动会，但那天呢刚好是主日，我觉得应该参加受浸班的活动，受浸班的学习机会难得，就对孩子说，外婆有更重要的事，不能去看你跑步了，以后有机会再去好吗？孩子虽然心里不高兴，但是还不解地同意了。我们坚持参加学习班，从来没有缺课，感到受益匪浅， 我今天决定受洗，向世人宣告，我已信主耶稣，归入基督，借着主耶稣的救赎，永远脱离撒旦，与撒旦无份无关。我与基督同合，与基督联合，同死同埋同复活。基督是我的救主，我要一生爱他，跟从他，侍奉他，荣耀他，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阿门。
我朱荣华今天接受洗礼充满了感谢，感谢大家用自己的身体和虔诚的心来支持的天成教会，而我呢又幸运的被人带了进来。感谢神对我的召唤，感谢圣经的指引，虽然我也受了一些鞭打，但现在可以以平安的心情向大家做见证。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从10岁大姐送我一个真善美牌子的口琴开始，真实善善良美各方面尽量做得完美，一直指导着我，加上是一帆风顺，就有点自命不凡了，从来没有想过什么罪啊、得救啊这些东西这些事儿。10个月前我刚进到天成，就被这个歌词很有好的歌词很感动人的歌词和虔诚的气氛所感动。但是呢在慕道班上我还是冲口说出了我不想上天堂也不怕入地狱这样的话。接着一件奇妙的事儿吸引我去看了一看圣经，我没看多少，世界一切皆尘土抓住了我，这个非常适合我这个快77岁人的想法。是的，我的身体都快入土了，世上有什么不可以放下的？还有不可论断人又触动了我，我就集中精神去体会。是啊，个人的认知是极为有限的，拿起论断人更加不会正确，如果更还要去论断，必然会造成对立。我想着想着，我过去所犯的许多傲慢独断的错误都不断涌现，其中有一个被我修理的学生，这个人是极端的聪明顽皮，因为他一听就懂了，而老师呢又偏偏在堂上举一反三，他不耐烦就花招百出，常常弄的是哄堂大笑，课没法进行。他曾经上台抢过我的讲稿，也曾经在球场上用足球踢中他原来班主任的胸口，以致那个老师住院。我实在拿他没办法，想来想去就只能抓他经常骂三字经的这个毛病，还特地挑选了下乡劳动他没办法逃走的机会，组织干部移花接木地说他对着女同学骂那三个字就是耍流氓，于是众口齐声批他流氓。他本来是一个自封是敢于挑战老师权威的英雄，现在成了狗熊，一时间摸不清东西南北，就晕晕乎乎的在回营地的路上掉进了水沟。同学们笑他，我是有点内疚，但也很得意，因为我打掉了他的威风，我知道直到高三毕业他不会再无法无天了。另一件 在反右斗争时，我眼看自己的同班好友被打成右派，被剃了头，坐在敞篷车里被运走的情形冒出来了。一个极为单纯的女大学生，只为了响应党的号召，贴了一张大字报，就被搞成这样。她的心里有多么委屈，这是多大的冤枉啊！现在这两件事也不知是通过什么管道，竟然同时摆在我面前。我突然看到，我对那个学生用的手段，不是和那个乱扣帽子、利用群众运动来压制不同政见的反右斗争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吗？我非常震惊，震惊了，震惊于我最恨的事儿，怎么会由我自己的手用来去对付一个孩子呢？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思想上竟然没有一点点阻力，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再也不能自认为有什么真善美了，我觉得自己很差很差，加上一件又一件的事又不断地涌出来，弄得我不知怎么办好了。到现在才知道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实在是太晚了，我连弥补过错的机会都没有。于是我想要逃了，我想既然我连自己都管不了，圣经又这么厉害，我就多读圣经，把自己交给上帝管好了。但是我的心又偏偏停不下来，圣经讲的到底是什么呢？就这两句触动我的话吗？我带着负疚感再去看，现在那一段耶稣在十字架上带那些残害他的人向神祈求的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句救命草我立刻就抓住了。是多么贴心啊，那是为我祈求的。这个赦免两个字使我的心死而复活，我说不出来的感激，而且深信在一个实体的耶稣面前，我的罪已经赦免。我心里平定了下来。世界一切皆尘土，不单是指物质和钱财，我的一辈子的夸就是嘉奖和骄傲都顶不过，就这都摆上啊，也顶不过成为神的儿女来的荣耀。我虽然现在仍旧在地上，但是我的心里想借着十字架飞到天上去。我虽然渺小，但是我知道我是神所喜爱的。我虽然软弱，但是有主和我一起扛着十字架向前，一定会成全。感谢主，谢谢大家。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一来这个世界，欢迎我的就是卢沟桥的枪炮声。经过八年艰苦的抗战，稍稍安定了两年，一个没有结局的抗乱时期接踵而来。抗乱这两个字，我想大多数人都不太懂得是什么意思。那是我们刚撤退到台湾最初那几年使用砍乱条款而得来的名词。 后来我因为这个做事的关系而移民到这儿，而定居于此。我们这一代人真是何其不幸，外患内乱生生死死都在一线之间，凭千千万万的枯骨埋葬于荒野及战场上，我真是何其幸福，能在乱世中平平安安的求学、就业、成家，我真是很知足、很惜福，感谢上苍。当玉琴姐妹在这儿的时候，她经常跟我跟嘉宾传福音，所以我们就来到了天成教会，来参加主日祭拜，也参加慕道班。后来我也加入了周四跟周五的聚会，让我对主的话语渐渐的能有一些领会，也感受到主对我的恩典，主对我的怜悯。当我在徘徊在十字街头时，主会让我看到光，看得到。我要谢谢弟兄姐妹帮我建立信心，没有你们的及时提携，我不可能今天站在这里。我希望今后你们要比以前更加的鞭策我，让我能变为一个跟你们一样好的主治工。我也要谢谢从远途来的姨妹，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见证也能让她不久也成为主的儿女。我献上我的祷告。主啊，感谢你今天蒙恩成为主的儿女，让我以前认为是医学上医生都无法解释的事情，或者是万分巧合的事情，都是主为我安排的。我会按照主安排我的画的蓝图向前走，纵然是高山深谷，因为有主与我同行，所以这些都是最美的祝福。主为我预备了一切丰盛的。主啊，感谢你，因为你的被钉十字架而救赎了我们的罪，让我可以与主同死同生，让圣灵在我里面，让我活出主的样式。主啊，感谢你，愿我嘉宾和我的家人能够在软弱时被主坚固，被主公义的右手扶持我们。我是这样祈求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之名，阿们。
兄弟姐妹大家好，我和教会的这个接触，其实我从我到美国第一天就开始了，那是在1994年在波士顿，我的第一床被子就是我的朋友从教会帮我们拿的。可惜呢，我的朋友不是基督徒，而且我也没有接触到是基督徒的朋友，所以那个时候呢，没有人向我传福音。当然呢，我对教会是心存好感，可惜呢，没有进一步的了解。那从那儿以后呢，就忙于打工、上学、找工作、带孩子、搬家，一直就非常忙。那再一次接触教会呢，已经是搬到Tenafly 来了以后了。那个时候大概是2003年吧。我的儿子小学的那个家长像徐平还有王正秋， 非常非常感谢他们，也感谢主，都先后向我传过福音，带我来到了天成教会，让我第一次走进了教会的门。来了几次，参加了几次活动，刚开始对教会的一些活动并不理解，而且那时候呢，小孩的中文学校也是在那个星期日的早上，那就跟这个主日崇拜是矛盾了，就来不了。那可能心里边也没有渴望，没有那么深。那后来我就没有坚持来，一直到去年，就是2008年，我的小孩呢也从中文学校毕业了。那我工作也是轻车熟路，孩子也大了，家务也少，就有很多空闲的时间。那主观上呢，也很渴望有个信仰。这种信仰呢，就一天天强烈。感谢主，于是我今年3月又走进了天成教会。这次非常快，2个月我就受洗了。这次呢，我走进天成教会的门，就是抱着必信的信念来的。虽然还有很多疑问，很多不了解，但是我相信基督教是好的，主是好的，信必有福。在没有信仰的日子里，我总有一种不安全感，就算是平和的日子，也有一种沙滩上起高楼的不稳当感，这楼起得越高就越害怕，那就害怕呢这个好日子不长久。俗话说嘛，世间好物不长久，彩云易散琉璃脆。那么心里还是有一种恐惧。又有常言道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没事儿，那就忧愁将来，这个忧虑就没完了。要是有一点风吹草动的话，马上就往坏处想，想人想事儿都非常的负面。真是想要得到心里的平安喜乐呢，是非常非常难的。有一次呢，我就在读到圣经马太福音，无虑一食一条，他说，你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他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所以不要忧虑，你们需要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一下这就说到我心里去了。若活在基督里，知道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预备了天上地下永远的祝福，忧虑必远离我，这是何等的有福。这个神真好，我愿意信，我愿意向神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使我得称为义。靠人自己是救不了自己的，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并承认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和我生命中的主。我愿意诚实的心领悟相信遵循神的话，做神的儿女，以神的话、基督里的应许和圣灵的感动引导我的生命和生活，靠着基督，权柄和天使的帮助，在任何问题里都得胜有余，得着永远的喜乐和平安。感谢神，也愿神保佑我们每一个人。
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今天我站在这里，心里非常的激动，因为新的生命就要在我身上诞生了。我是我们家族第一个来到神的面前，接受受浸，归为耶稣基督名下的。说起信主的见证，许许多多的事儿齐涌而上，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因为我在神的面前跑来跑去，时间太长了，所以我想说的东西太多了。 那么今天在这儿，我就从梦说起吧。每一个人都有梦，有人梦想自己成为亿万富翁，有人梦想自己能够拥有别人不能拥有的东西。人一旦有了梦想，就会想方设法使梦成真，以为梦想一旦实现，幸福平安也会伴随而来。我也一样，从小就按照世人的欲望为自己的人生编织了一个又一个花样美丽的梦想。但是当我的梦想一个一个实现后，我并没有得到永远的平安和幸福，反而觉得无限的空虚和烦恼随后而来。就这样，我开始寻找永远的幸福和平安，这就是我信主的心路。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干部家庭，爸爸是一个南下老干部，妈妈是一个毕业于军医医学院的医生。我家有姊妹五个，哥哥、小弟、妹妹和我都毕业于医学院，大弟是学法律的。用我们这个年龄的话来说，我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接受的是唯物主义教育，无神论早已在我心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神在我心中与妖魔鬼怪已经画上了等号。直到1992年，我妈妈病逝，按照妈妈生前的遗愿，我们护送妈妈的骨灰回到了河南农村的老家。这是我第一次回到老家，与当时中国农村的普遍情况一样，老家的生活很贫穷，人们的文化素质也不高。我和妹妹被安排住在一个远房的表姐家，表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但是当我第一次走进她家的客厅时，客厅正面墙上的一副对联让我产生了大大的好奇心。对联上写的并不是当时潮流中所说的党的阳光普照大地，而是写的耶和华普照大地。我问表姐，耶和华是谁？表姐的回答更让我吃惊，她说耶和华是创造世界和主宰这个世界的真神。我说是吗？你怎么知道？她从床边的桌子上拿过一本书递给我说，这是圣经，也是神对我们说的话，我每天晚上都要读一段。我接过圣经翻了翻，我看不懂，像天书一样，怀疑地问表姐，这书你能看得懂吗？表姐说能看懂，就是这些话让我从极其困难的生活中解救出来，现在我的生活非常平安和喜悦。这确实让我对这个朴实的农村妇女刮目相看，也第一次在神字后面打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神是什么？耶和华是谁？圣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感谢神，昨天我跟我的妹妹通了一个电话，非常的神奇。昨天在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告诉他，我说我明天要受浸了，他说真的姐姐，我真为你高兴。他说你还记得吗，当年我们回河南的时候，表姐家的那一副对联？我说都17年了，你还记得这事儿吗？他说我记得，他说而且我当时还写了一篇日记，这个日记的名字我写的是灵魂的苏醒。我真的觉得很神奇，我感谢神，他把这个同时注入在我们姊妹两个人的心上，17年来我们都没有忘记这件事儿。1992年8月， 我带着女儿来到了美国，与在美国念书的先生团聚。当时我们借住在一个基督徒家。来到美国的第二天，房东就把我带进了教会。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教堂，坐下来听牧师传道。当牧师讲到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用泥造了人，这是我万万不能接受的，因为在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那么这个与牧师所讲的完全不一样，我不能接受，我觉得牧师是在一派胡言，所以毫不犹豫的在神字的后面打了一个大大的叉子，下决心离开了教会。就这样开始了我在美国的拼打生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奔波在学习、工作、办身份、生养孩子的生活中。很奇妙，在我潜意识抵住神的思想下，我与神的关系就像藕断丝连，想断也断不了。在我身边不断有人给我传福音，带我去教会聚会，参加主日崇拜，让我懂得了不少属灵的知识和道理。有时心中也有感动，但是由于内心的阻力未消，未能决定受信主。但是神并没有因此而遗弃我，继续的关照我，引领我有机会读了不少属灵的书，还让我认识了我的好朋友张淑英。他于2001年已经受浸信主，他经常把属灵的信息带给我，这使我不得不佩服神的无比的力量，仅能完全改变了我这个自认为很知识化、很理性化的无神论者的信念。我对神的心态在不知不觉中神奇的改变了，变得每当我听牧师传福音的时候，会聚精会神，一字不漏地听，想其中的道理，然后心情有了说不出的平安和喜悦。有时候我还会不知不觉地用圣经的话去开导我的朋友和化解我自己心中的烦恼，遇了事儿还会向神祷告，平时生活中的烦恼会因此而消失。这种平安和喜悦不是当我买了房子、女儿进入了名校、老板给我加了薪水所拥有的，因为物质上的生活改善所带来的喜悦是短暂的，几天后就会被生活中新的烦恼所替代。我开始寻找永远的平安和喜乐。今年三月，我再次回到了天成教会，想更多的认识神，更深的亲近神，想试试自己能不能真正的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圣灵光照我的结果，是上帝带给我最大的恩惠，是给我在寻找永远的平安和喜乐的过程中打开了一扇光亮的大门。在默道班里，艾米用神的话坚定了我信主耶稣的信心。神差派福音的使者使我听见了福音，我决定参加受浸班了。在受浸班里，感谢平真姐妹教我们怎样导读，师母小龙经常在电话里与我探讨读圣经的感想和认识，帮我祷告，求神赐福于我，求圣灵注入我的心中，坚定了我与神的关系，享受神的恩典。在这里我还想再插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出现在小龙姐帮我祷告的时候。因为在最近的有一段时间我工作中有一些改变，那么在跟我的同事中间有一个人可以说是比较 难相处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我跟他的相处的时候，我心中出现了有一些很不平安，而且因为他有时候说话对我呢，就是说很不客气这一种。我呢是不喜欢跟任何人发生争吵的人，但是我内心会压抑了很多的怨恨和很多的不平。正好那一天晚上，小龙姐打电话来，她问我，她说：“小琴，你这段时间读圣经的情况怎么样？”我就给小龙姐谈了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小龙姐跟我说：“这样，我们给她祷告吧。”我给小龙姐说：“我祷告过，我是祷告给我自己祷告。我怎么祷告？我就是说，天上的神，请你把圣灵注入到我的心中，让我有勇气来面对这个人，让我能够度过这个难关。我只是这样的祷告。但是小龙姐跟我说，她说：‘小琴，让我们来为他祷告吧。’我真的没想到我还可以为我不喜欢的人祷告。我只是觉得我可以为我自己祷告，为我所喜欢的人祷告，为我的亲友祷告。我不知道我还可以为我不喜欢的人祷告。”小龙姐说：“是啊，我们可以为他祷告。”就这样，小龙姐带着我祷告，她说希望圣灵也把圣灵注入到他的身上。他因为他这样做对他自己来说，他自己也是很痛苦的。然后小龙姐希望就是说让神在他身上做工，使他心情平衡，那么这样使我们的工作环境更喜乐更平安。真的很神奇。同时当时我也在改变我自己，我读到了在以弗所书这一段，就是第四章第二节里面，它里面写的说，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宽容。近两个礼拜来，我至始至终用这一句话在提醒我自己，我一定要谦虚，我一定要温柔，我一定要忍耐和宽容其他的人。那么奇迹就发生了，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他突然来到我的面前，他跟我说：“如果你高兴，我也高兴。”我跟他说：“我说我很想跟你，我就说我很想 nice to you if you like。”他说我能不能给你一个 hug， 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高兴。我说 我当然可以，我们俩就 hug 呢。所以我们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化解了，我真的感到很平安很高兴。昨天晚上小龙姐打电话问起我这事儿，我就告诉她，我说小龙姐真的很神奇，我们这个事儿改变了，真的很感谢神。回想自己信主的过程，深深地认识到是主耶稣为救世人被钉十字架且死而复活。要承认世人和自己都是罪人，就像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三节所说的，因为此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脱离罪和死的律呢，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因为凡被神的圣灵所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现在认识到，我要找到永远的平安和幸福，只有在神的面前接受圣灵的律，脱离罪的律，靠着圣灵活着新的生命，做神的儿子。我今天决定受洗，就是向世人、向天使、魔鬼宣告说，我已经脱离了世界，而归入了基督名下。从今以后，我的身心献给神，愿神的话和圣灵永远引导我，活在神里面，得着永远的生命和幸福，美满的生活。阿们。
各位兄弟姐妹们平安。我叫孟长春，现年68岁，我来自中国西安，中共党员，2001年退休。退休前在西安市自来水总公司营业部担任工会主席工作。我是探亲来美国，因为我女儿在美国博士毕业，她现在在美国工作。我从2000年到现在先后5次来过美国，从美国最南部的迈阿密到美国西北部的波特兰，我先后参观浏览了美国的部分山河城镇，参观了部分部门。我觉得美国的一些部门，他们的装备超前，设施完善，像西点军校，像航天中心等等这些部门。我感到美国的山河城镇环境优美，风景迷人，美国的警察服务周到，为人排忧解难，美国的人民文明热情，文明热情，乐于助人，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所以这一些美好的事情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但是我来美国收获最丰满的还是这一次，因为今天我将正式成为神的儿女。当然这首先要感谢主，他拣选了我，派天使给我送来福音，要感谢天成教会对我的热情接待和精心安排，也感谢各位兄弟姐妹对我的真诚帮助和厚爱，才使我有了今天的荣耀。下面我谈谈我的见证。我眼睛不太好。各位兄弟姐妹们，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污缺了神的荣耀。除了他耶稣以外，别无成就。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着得救。我在没有信主耶稣基督之前，如同无根的浮萍，随波飘，墙头的芦苇随风倒，心里总是感到空空荡荡，不净不洁，像毫衣无劳，处处有私心杂念随时在。但是我认为这是人之常情，像铺张浪费的事情，我认为这是工作的需要，像豪华奢侈之事，我认为这是时髦新潮，实际这些都是犯罪的行为。现在看来，那是多么的无知可笑。但是对我影响最深，常常使我心中不安的，还是在1961年到66年，我在西藏军分区边防四团，就中尼边界，中国和尼泊尔边界当兵的时候，发生的几件事使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次 团部派我和我的战友到边防哨卡去执行任务。在回来路上，我们遇上了千年的冰湖爆炸。湖水泥沙形成了高1米多的水墙，从上游奔腾直下，只见那水墙前面像卡车大的巨石开路，水墙的两边苍天松树纷纷倒下。我们行走在公路上，左边是滔滔的河水，右边是悬崖绝壁，眼看我们要被洪水吞没，一起流向印度洋。就在这万分紧要的关头，另外我们班被派到森林伐木，我和我的战友当伐下一棵大树，大树在倾倒的时候带倒了小树，是旁边一个小树连根拔起倒下，我当时下意识地抱住小树，因为小树的根有2米多大，连根带泥土，我别无选择。这样大树小树和我一起向山下滑去，向悬崖处滑了1米多。就在这惊险的关头，还有我在当兵的时候遇到人祸对我的暗算。我们班的一位副班长对我怀恨在心，我是事后才知道的。他利用中午站岗放哨的时间，我们在帐篷睡觉，他都对着帐篷用5-60半自动步枪瞄准我，向我连开3枪。我的生命危在旦夕，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谁使我有惊无险，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平安安息？我应当感谢谁？怎样感谢他？这些都是谜团。每当我想起这些事的时候，心中总是不安、困惑、不安。各位兄弟姐妹们，当世上唯一真神耶稣基督派天使给我送来福音，让我归顺于他以后，我如同久经干渴的鱼被放进了大湖、大江、大海，这是何等的宽敞、美好、丰富多彩！因为这里是天国，一切都将明明白白。首先是我知道了我是谁，我来自何方，我应情归何处。在过去的岁月里，无论是天灾向我的袭击，还是人祸对我的暗算，都是大智大能大爱的天父让我平平安安走过来。现在我的一切谜团、困惑、不安全部解开。主啊，我要衷心地感谢你伟大无比的恩典，我要真情地赞美你全能的天父，因为你的圣洁如青藏高原雪山顶上的千年积雪，你的智慧如同永不坎坷的大海，你的公义比珠穆朗玛峰还高，你的恩典如春天的雨、夏天的风、秋天的硕果、冬天的熊熊燃烧的炉火。你的同情如兄弟姐妹亲如手足，你的慈爱如婴儿躺在母亲的怀抱，你 你的信实达到穹苍穹苍，你的判断如同幽渊深不可测，你的能力胜过世间灵丹妙药，能扭转乾坤让时光倒流，你的永遥胜过了精工雕琢的钻石珠宝和玛瑙。主啊，我要高声的歌唱你，伊玛雷利，伊玛雷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各位兄弟姐妹们，我不仅要感谢主、赞美主、歌唱主，我同时还要向告诉世人，我深感人生的真正归基应该是信真神、读真经、献真心、归真源。信真神就是要信天下唯一的智慧的全能的大爱无限的真神耶稣基督，只有信了他，生命才会有永生。读真经就是要读神的真言圣经，因为圣经它不仅是一部碑刻全书，人类智慧的全集，它还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是大爱的典范。读好读懂圣经，你将丰满一生，无所不能。献真心就是要诚心诚意，按圣经的指点，神的心意，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为实现主的计划奉献一切。归真源就是要经过我们的不断的科目追求，天天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与主同行，最终实现天人合一，人神合一，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生活，享受生活，平安余生，丰满余生，快乐余生。各位兄弟姐妹们，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进来前，他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岂不知我们这些受请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请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庆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耶稣基督借着天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你们既受浸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各位兄弟姐妹们，今天我要在这里听从主的教训，顺服主的命令，接受神借着天成教会对我受情洗礼，这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最圣洁最荣耀的圣事。我将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象征着我与基督的联合。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正如圣经所讲，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都是佩戴基督了。我将接受神在我身上所印的印记，这个印记是主赐给我的一个永恒的凭据，借此可以认出我是神的儿女。因此我要在这里郑重向世人、天使、灵界、魔鬼们宣告，我现在已经是脱离了这个世界，我已经归入耶稣基督名下，从今以后我的身心灵都献给了神做器具。虽然我仍旧活在世上， 却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不再受那邪恶的辖制了。主啊，我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我今后凡属不敬不洁之事，凡属不敬不洁之事，不仁不义之道，一律不要。像拜偶像、看星座、算命、婚外情、嫉妒、坏脾气、私心杂念等等，一律从我的言行中消失，从我的记忆中抹掉。我要以耶稣基督为楷模，经常的、反复的对照自我、反省自我、提醒自我，活出主的样式来。那就是要像主那样敬虔祷告、熟读神经、顺服心、存心顺服、愿意受苦、谨慎行事、殷勤工作工、珍爱世人、传颂福音。各位兄弟姐妹们，我要在此向主做一个简要的祷告。望大家助我一臂之力，与我同心合意对主祷告。我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圣灵行事在地上如同行事在天上。主啊，我目前深感对到你的精神食粮还太少太少，因为我的耳还不那么聪，我的眼还不那么明，我的脑还没有那么灵，记忆不如从前，我的双腿还在疼痛。主啊，我恳求你用你的大爱大能赐我一个有好记忆的脑，拨开我的灵，止住我的双腿疼痛，让我尽快读懂你的圣言圣经，让我的精神食粮剧增剧增，这样我将是我在无时时在为实现你的大爱计划，在福音工作时如鱼得水，似乎天意，得心应手，从必然走向自由，合格健全的、健康的，背起十字架与你同行。主啊，我一定永远忠于你，绝不背叛你。我要为福音工作奉献一生，如果需要献出我的生命，那是我的福分，也是主你的荣耀，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从永远到永远，从永远到永远。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认识神的经历应该要从刚到美国说起。我是1997年来到美国与先生团聚，之后呢就有朋友邀请我们参加教会活动，间中也会因为他们的诚意加上刚到异国的孤寂而出席，但每次到最后被问到是否相信的时候呢，或会否有兴趣继续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的回答要么是模棱两可，要么是婉拒，其实心里的答复则是坚拒。原因很简单，从小到大一直受的是无神论教育，无神论和进化论早已深入骨髓，自以为很有知识，觉得圣经里的神迹也太不科学，又认为自己没犯罪，为什么要说自己是罪人，要神赦免我的罪。加之看到某个教会里一些不好的人和事，这许多的因素令我与神隔绝，日子如白驹过隙，一转眼十几年过去了。在这十几年里，我有很多次亲近耶稣的机会，都被我以各种借口放弃了，常常活在一种忙碌空虚的状态中。想想自己从小到大 基本上都是一帆风顺，有一个温暖的家，从小被爱包围着，身边每一个人都很呵护我，每次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都有亲人不远万里来到身边帮助我。来美头三年就顺利地完成了生女、读研、找到合适工作，人生三大步。或许因为一切来得太顺利，一直以来让我认为只觉得拥有的是应当，是自己有能力运气好，从来没有想到为什么我可以拥有。我常作为一个接受者，没有真正付出过，享受被爱，又不懂得去回应和爱人，陶醉于被爱当中，只想着自己的好处，看不到别人的付出和需要。按理说我应该天天生活在幸福快乐里，但是不知为什么总生出一种空虚不满足的感觉，常常在生活中，在工作上遇上不随自己意的事儿，就会急躁发火，过后又会后悔不迭。其实自己并不是急性子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有时候静下来会想想原因，但都是以事儿太多、压力太大导致为由而已。也曾经想过是否因为没有信仰导致空虚失落，是否应该去教会接受神的教导，但都被我以各种理由拖延下来。这么多个年头也过了，似乎没什么不妥，没有神也没有过不了的日子，所以应该不用再考虑了吧。然而原来在我没有选择他的时候，他还是愿意把我选上，让我改变以往这观念的原是因着我的伤病。2007年11月21日，我遇上了一个连环车祸，我当时并不知道车祸的严重性，甚至在急诊室里还笑嘻嘻的。然而过了几个月，症状越来越明显，开始了漫长痛苦的治疗过程。期间庸医延误了治疗最佳时期，使病情更加严重。到了2008年10月，疼痛加剧，换了医生后情况时好时坏。到了2008年底，我经常疼得睡不好觉，坐着、站着、躺着都觉得疼得受不了，医生用了很多办法也无效，我感到的是完全的无助，自以为很能干的自己在病痛面前彻底的败了下来。全家人的情绪随着我的病情跌到了谷底。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想起了在 AWCA 认识的圣元姐妹，向她求助。在圣元姐妹的介绍下，教会的金牧师夫妇和很多弟兄姐妹都来我们家看望我和我们全家。我去姐妹聚会时，姐妹们给我的祝福，还有教会弟兄姐妹们为我的祷告，无不让我感动万分。神听到我们的祷告和求助，开始在我身上做工。吃了圣元姐妹介绍的医生给开的药后，当天晚上多日无法安睡的我就能入睡。一个星期后，已经一个多月没有上班的我就回去上班了。感谢施恩的主，他的大能和大爱救了我和我们全家。原来尽管我一次又一次地拒绝神，但他没有离弃我，一直在我的身边。这一次神借着教会众弟兄姐妹的手，使我确认他的存在，让我接受他，使我开始以祷告接触他，还让我知道他确实爱我们，会回应我们的那位万物主宰。自此以后，遂开始慢慢去认识神，希望他能进入我的生命中。自从决定接受耶稣基督后，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神让我看见爱的力量，看到更多人的需要，叫我不要只着眼自己所需，要真诚地去体恤关心周边的人和事，以爱去服侍。原来那么多的人和事并不像我以前想象的那样令人讨厌或难以接受，用一颗平安、喜乐、谦卑和感恩的心去对待一切，很多生活中工作上的问题都不复存在了。当父母决定加入受浸班的时候，我却还是犹豫， 好像有些什么要考虑似的。但我不是早已相信了吗？说实在的，不知道还有什么要考虑的。或许真正的原因是不敢做出实质的身份改变吧。感谢主，在教会兄弟姐妹和父母的鼓励下，我终于决定和父母一起受浸。教会的弟兄姐妹间的关心、支持和牧师的指导和鼓励，都使我感受到天成教会正是神所赐下的一个家。在这里我知道了，原来相信只是第一步，深入认识神及行出他的道理是更要紧的，是一生练习的功课。今天的受浸礼正是这成长路上的重要一章。在这段时间我了解到一个事实，就是多年来的不幸其实只是因为自己固执的不去了解、不去认识。幸而神就是这样的有恩典，体恤我的缺点，在老早的时候已开始透过他的仆人一点一滴不知不觉地把种子埋在我那刚硬的心里，让它慢慢发芽，直到他邀请之时好叫我回转。我相信人的一生当中，若能选一件做得最正确的事，那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不是你们选择了我，是我选择了你们。约翰福音15章16节，阿们。谢谢大家。
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我今天怀着很感恩、荣幸的心情来到主的殿中，在主为我设死的十字架前做见证。感谢主，感谢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赦免了我的罪。主啊，我感谢你何等的爱我、怜悯我。在我还没认识主之前，我生活在黑暗中，而不知道自己有罪，只想努力的工作，拼命去赚钱，把儿女们培养成人，生活过好一点，就是我的追求。但是人生无常，我的丈夫突然得病去世了，让我明白不能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力量可以让生活更好和平安。丈夫去世以后，我一直生活在彷徨、痛苦和伤心之中，不知道人生为什么会这样，将来的路怎么样做。后来经过儿女们给我传福音，对主有一点点的认识，但在心里还是挣扎，还有很多疑惑。直到沈台哥里去香港带我到教会，给我门票去听布道会，心里就感动了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决定竭尽信靠基督耶稣为我的救主。这位又真又活的真神，他爱我，赦免我的罪，赐给我一个幸福的家，赐给我3个好儿女。神，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患难中垂死的帮助。在我这个家，我看到主无数的恩典。在我儿子找工作的时候，在我女儿的心里面，在教会弟兄姐妹像亲人一样的关心和爱，让我非常的感动，让我亲眼真实的看到主的奇妙、主的伟大。主啊，感谢你，赞美你，直到永远。主啊，我在心里相信你，在口里承认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磐石。神是我的真理、道路、生命，是我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盼望。 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来到美国天成教会，我三个儿女受证的教会，归到主的名下，主的怀抱，能有这个机会显示主的恩典，主的爱，主帮助了我，排除了很多困难，让我能够顺利的来做我人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大事，归到主的名下。主啊，求你引领我的前路，把我这个家的一切都交托仰望你。感谢主与我同在，感谢主盼我同行，我愿做你忠实的仆人，遵你的道，传你的名，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想我们的心都非常的喜乐，尤其刚才这么几位的弟兄姊妹已经把他们心里面对主的认识，而且你们注意到每一位对神的话语都已经能够自己来吃啊，自己能够领受。我今天就用一点点很短的时间，我想再总结一下，也是让弟兄姊妹对神的话是何等的真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引导是那么的实在，所以我们知道照着主的话语来走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先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一到十三节，我们就打在屏幕上，我们可以节省时间，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来，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所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二万两三千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都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使徒保罗他在写这一段话之前，如果你回去有机会，你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的后半段，那里保罗讲到劝勉弟兄姊妹说，人生是一个赛跑，他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场上赛跑，可是得奖赏的只有一个，所以我们必须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换句话说，保罗在讲到了这个赛跑的勉励比喻以后，他接下来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第一节，你如果去看英文圣经的时候，在弟兄们前面他用的所以弟兄们，换句话说，这一段话是在紧接着赛跑，在人生的跑路以后，保罗有的一个勉励。他说到 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出红海，过出埃及，过红海这一段经历，就像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受洗归入基督所预表的。那么在这一段经历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有五个兜子，有五个兜，哪五个呢？第一个，我们说他们都在云下经过，换句话说，他们在他们出埃及以后，神就借着云柱火柱引导他们往前面的路。第二个都是说到他们都从海中经过，这个海中经过，我们知道红海它预表的是一个神把我们带离跟脱离了埃及，从罪恶的世界里面拯救了出来，经过了死荫的幽谷，可是我们能够免受灾害。第三个都是讲到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这里当然不是归入摩西自己，这里讲到归入摩西乃是摩西所预表的那个救恩。我们所有的人经过了红海以后，我们出了埃及，经过红海，我们救人就归入他的死。虽然在红海里面埋葬的是埃及的军兵，可是那里所预表的是我们所有的救人都被埋葬了。而我们过了红海，说明了我们这个人经过了死亡的审判，我们都复活了。第四个都说到我们都吃了一样的零食，就是我们都从神的话语，从耶稣基督生命的活水里面，我们都领受了。第五个都说我们都喝了一样的灵水，随着灵磐石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这五个都不但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他们经历了，我们今天从九位弟兄姊妹的见证，甚至所有以往的弟兄姊妹的见证，我们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五个兜子，我们都在云下经过，我们生命里面有神的引导，我们都从海中经过，我们的老我旧的性情所有的罪都被埋葬了，我们都在云里海里受洗，我们归入了耶稣基督，而且我们有神的话语，弟兄姊妹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再的供应我们。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了，可是这里只是赛跑的前奏，这只是前半场，这些把我们引到了主的跟前，这不是结束。更重要的，赛跑的人要注意后面那一段的过程。接下来我们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提出了五样使得这些人，大部分的人最后都不能够进入迦南地，他们有五样不讨神喜悦的事。第一样是什么呢？圣经说他们都贪恋恶事。贪恋，你注意这个贪恋，恋字就是他们一直眼目所看到的，就是那个使他们怎么样吃饱喝饱，什么是不顺他们的意，他们就埋怨。第二个贪不讨神喜悦的事是他们都拜偶像，惹神发怒。他们才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他们马上筑了一个金牛犊，他们把有形的物质说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当他们把神物质化了，形象化了，他们犯了拜偶像的罪。第三个方面，他们行奸淫。在以色列百姓他们跟摩押女子在走旷野的路上，他们行了奸淫的罪，这个罪跟拜偶像是息息相关的，都是讨神愤怒的事情。第四方面，他们就是试探主。这里所说的试探主，他们要水喝，他们不服权柄，就跟摩西争闹。这些事情又因为路途的难走，他们常常的抱怨，因此遭到蛇咬。第五个方面，他们乃是发怨言。圣经里面多次的记载，他们在旷野里面发了多少次的怨言，他们嫌吃不好喝不好， 睡不好，嫌带领他们的百姓带领他们的摩西有权柄，为什么他们不能够也有权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前面五个兜子，他们所有享受的恩典都被后面这五个讨神惹神愤怒的事情使得他们倒闭在旷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相信我们都很欢喜快乐，可是我们确实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发现今天教会里面一个很好一个现象，就是得救的人多，可是真的愿意背十字架坚持到底的人实在是少，这是个窄路。所以今天我一方面在这里欢喜快乐，一方面我要勉励我们中间的九位弟兄姊妹，巴不得你们九位是百分之百的都是得奖赏的人，都是得奖赏的人。所以今天过红海的见解，保罗到了最后他在你注意到第六节跟第十一节两次都讲到了见解，讲了两次。到十二节跟十三节，保罗对我们所有的人提出了两方面的勉励。第十二节他是说以为站得稳的，如果我们今天以为我们都能够站得稳的，你要谨慎，你就不要骄傲，你随时可能跌倒。刚刚我们读的那五个兜子，五个惹神愤怒的事情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绊脚石。可是保罗在十三节那里说，这里虽然没有讲，我们可以加上一句话来更多的体会。十二节是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十三节说，如果你自己以为站不稳的，你如果以为没有信心的，这里说没有关系，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忍受所能够受的，所以神是信实的，他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保罗这样的劝勉底下，好不好？我们很快的，我信息就要停在这里。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曾经都享受过神的哪五方面的恩典？有五方面。第一个是什么？都在云下，有神的引导。第二，都从海中经过，都经过了死亡的审判。第三，我们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归了这个摩西所代表的耶稣基督。第四，我们都吃了一样的灵食，我们在整个旷野路上神的话语供应我们，神的圣灵感动我们。第五点，我们都喝了一样的灵水，耶稣基督是灵磐石，为我们的罪被击打，他所流出来的活水在我们里面一路供应我们的需要。可是我们也要避免以色列人惹神发怒的五件事。第一件是什么？贪念饿死。第二方面，拜偶像。第三方面，行奸淫。第四方面，试探主。第五方面，发怨言。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看到保罗给我们的两方面的一个警戒，就是说，好，使令兰可以往下面，就是当我们看到第一方面，当我们在面对试探，在我们不要，我们是不是仍然有像这个以色列人一样，出了埃及却死在旷野，进不了迦南地？出埃及不是目的，过旷野只是过程，进迦南地才是神要我们享受的目的。第二方面，我们看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以为自己站得稳，我可以胜过，还是我必须靠信靠神来胜过？保罗又用了一段的经文，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总结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向着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 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并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唯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怎么样叫信心呢？就是我所有的事情里面，我拣选他为我的主。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里面说，刚刚我们的姊妹在见证里面提到说，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不要忧虑，你要先求他的国。这个先后的选择就代表我们的信心。当你碰到一些，刚刚我们姊妹也有见证说，当他有一些事情要让他连来敬拜打扰到他敬拜主的时间的时候，他要先选择来到学习敬拜主，来享受安息。弟兄姊妹，在我们每一件小事上面，让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就是我们信靠神的学习的开始。有一位弟兄，他为了加强他这样的印象，这句话是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我们现在不看，可是你记得六三三，我们每一个人都记得九幺幺，你知道九幺幺是什么事情啊？你打紧急电话或者九幺幺、九一一的这个纽约的世贸大厦。我今天送给大家一个六三三，你要记得六三三是什么？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人家问你说，你今天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你说六三三，我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家住在哪里？我住在马太街六巷三十三号，我是六三三。你尽量把这个六三三摆在你的生活里头，让我们信靠神，在各样的事上，六三三成为我做决定的一个因素。求神恩待我们，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愿今天这些你的圣灵所借着弟兄姊妹的爱心所结出来的果子，今天能够献在你的坛上，讨你的喜悦。主啊，我们都是信心软弱的人，我们也都经过了像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所享受的那些恩典，但是我们中间有不少人今天又软弱又跌倒了。但是主啊，在我们还有一大段路程要奔跑的时候，求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举起我们这个发酸的手，我们下垂的手，我们发酸的腿，能够继续靠着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来奔跑我们前面人生的方向。我们这样仰望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那个最近弟兄姐妹可以去换袍。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用我们的感谢的恩、感谢的心情来赞美、颂赞我们的主，也让我们用这种诗歌来为我们新进的弟兄姐妹来献上我们的祝福，我们成为一家人。
成为一家人。 在香港，我在喜乐中欢唱，我在苦难中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我在喜乐中欢唱，我与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
等一下我们弟兄姐妹会受浸职，那等他们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用的这一节来为他们献上我们的祝福。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让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反复的唱这几节，让我们能够尽量背下来好吗？因为等一下没有投影片，来我们就唱这个副歌。让我们尽量能够记起来。
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我在喜乐中欢唱，我与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
因着耶稣同敬拜，
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我在喜乐中欢唱，我与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
因着耶稣同敬拜，
因着耶稣，
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或在喜乐中欢唱，或遇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因着耶稣同敬拜，
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我在喜乐中欢唱，我与苦难同哀伤，同度人生的风浪，
我们成为一家人，
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儿女，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我在喜乐中欢唱，我与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
因着耶稣同敬拜，
因着耶稣同，
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或在喜乐中欢唱，或遇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我们再一次，我们成为一家人，
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
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
我们现在奉主的名来为陈伟林弟兄受浸。恩典的主啊，我感谢你，你真的是在人生的各样的机遇中，你来寻找了陈伟林。主啊，在他寻找他自己亲生父亲的过程里面，你已经在那里寻找他。主啊，我们感谢你，真是你不愿一个人沉沦，你总是要万人得救。你的爱就这样子借着奇妙的带领临到了他全家，借着他的女儿的病痛，你把他们这一家也救恩就临到了他们家，让他经历的人父神的慈爱。恩典的主啊，我们现在一起来为陈弟兄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恩典的主，你救了他，让他这一生里面余下的日子，他能够靠着你的话语更多的刚强，靠着你的话语使他的不但他自己的儿女，他的家人，他的孙辈们都能够引到你的名下。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陈伟林，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浸，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们。
阿们。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为着杨秀锦来感谢赞美你。主，在他为着他女儿的病痛感到彷徨无助的时候，主，你借着弟兄姐妹的爱与祷告，主，你施下你的爱与恩典，主啊，你保守他，主，真的是你也赐给他渴慕的心，愿意来寻求你，追求你。主，真是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是要感谢你，赞美你。他如今他愿意归进受尽归入你的名下，愿意你成为他一生的救主，求主你一生引导他前面的道路，我们把一切的赞美都归给你，愿他一生成为你的荣美的见证。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阿们。
杨秀锦，我奉主耶稣的名为你施浸，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
阿们。
阿们。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恩主，我们实在存着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若不是你圣灵的光照，从来没有人可以 称你为主，也没有人肯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恩你的主啊，可是你的话语是那样的信实，你说凡认自己罪的，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你必赦免他们一切的罪。恩你的主啊，我感谢你，今天你从万人中拣选的朱荣华，主啊，让他能够在你的面前蒙圣灵的光照，真的他为着他以往所有的亏欠，对人的对神的， 他今天借着他的见证，主啊，都在你的宝血底下被洁净了。我们来感谢你，你的恩典，你的拯救是何等的大。主啊，求主你真的把他的那个一直向往的真善美的境界，今天借着在你的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让他余生的日子更多的来经历你的慈爱，你的真善美也从他身上发表出来。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朱荣华，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敬，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们。请对讲，对讲。
主耶稣，我们为着福音来感谢赞美你。主啊，他生在战乱的时代，但主你却保守他和他的家人。虽然他不认识你，但主你却让他的心里感受到，真的是在冥冥中有一个上苍来保守着他。主啊，他来到美国以后，主你也借着弟兄姐妹的爱心为他祷告，带他来教会。主啊，你也激起他渴慕的心，愿意来寻求你。主啊，你这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如今你也让他认识，那你就是那位从过去保守他到如今的那位神。主啊，他也愿意接受你成为他一生的救主，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服侍你。求主你悦纳他的心志，也保守他前面的道路，让他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
福音，我又奉主耶稣的名为你施敬，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
阿们。主啊，真的你的话是何等的真实，当人没有了你，就是拥有了全世界，他的心灵还是何等的空虚。恩主啊，我真是感谢你，你的话光照了叶凯，让他看到他不需要忧虑，因为连飞鸟你都养活，连花草你都给他那么柔美的装饰。今天求主你借着你自己的话，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摆在叶凯的心中，摆在叶凯的身上，让他真的是这一生在活着的时候，在他众人面前，在他家人面前，在他同事面前，他就是你的见证人。我们来感谢你，赞美你，求主你洁净我姐妹身上所有的以往的罪，今天来借着他进入水里，再起来的时候是一个新造的人，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叶凯，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敬，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门。等一下，等一下。
小琴姐妹，
主耶稣，我们为着曲小琴来感谢你。主，在他不认识你、抵挡你的时候，主啊，你就喜悦他，你就拣选他。主啊，真的是你让他在心里真的是认识到世上的喜乐、幸福不能长久，不能填补心中的空虚。主啊，他愿意来寻求你，借着弟兄姐妹的祷告把他带到教会。主，他也渴慕你，渴慕来亲近你。主啊，你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凡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主啊，他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因为归入你的名下。主，你就悦纳他。主啊，今天他愿意在众人面前向世界宣布他要归入你的名下。主，你悦纳他。主，你保守他前面的道路。主，你让他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我们把一切赞美都归给你，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
阿们。七小琴，我奉主耶稣的名为你施浸，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
阿们。
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欢喜快乐，心里面充满了对你的赞美。主啊，若不是你的手拦阻这些灾难临到我的弟兄身上，他今天早就已经是死人了。恩典的主啊，我感谢你，是你在他里面的爱激励了他，燃烧的爱让他今天快速的来到你的面前。他不顾身体的疼痛，他真是不怕疾病的灾害，他今天站在众人面前宣告你是那他配得他一生赞美侍奉的神。主啊，我来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就在我的弟兄孟长春的身上。主啊，你借着他要在他的亲友中间，要在许多人的面前，要做你刚强的见证人。我们来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把他余下的年日也交在你的手里。主，你使用他，你洁净他，脱离一切不洁不义，今天成为你圣洁的器皿，更被你所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孟长春，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浸，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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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群姐妹，
成立群姐妹。
主耶稣，我们为着陈立群来感谢赞美你。
是的，主。
对啊，主啊，虽然他原来不认识你，也抵挡你，他以为靠着自己的能力可以成就一切，但主，你的爱并不离开他。主啊，你也借着他的车祸，主，你保守他，主，让他借着弟兄姐妹的祷告来到教会。哦，主，他也渴慕你，寻求你。主啊，你也施下那奇异的恩典在他的身上。主，你让他明白，你就是因为那位救他、爱他、脱离他一切的苦难，哦，主，也改变他生命的那位主。
是的。
主，我们感谢你。主，实在愿你保守他前面的道路。主，让他成为别人祝福，也让他因着认识你，哦，信靠你，成为他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们把一切赞美都归给你，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
陈立群， 我奉主耶稣的名为你施浸，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门。
主啊，是你自己的保守，你的恩典，
是
让张美珍姊妹今天能够在这里，在她三个儿女受洗的教会里面，在众人面前来归入你的名下。
是
恩主啊，你知道她这一趟来的何等的不容易，主啊，真的这一切都是你的带领，她这一生所遭遇的事情，主啊，今天在主的里面都有答案了。恩典的主啊，真是你取去他所心爱的，可是你把你自己来代替，你自己成为他的丈夫，成为他孩子的父亲，主啊，成为他这一家的救主。我们感谢你，为了我姊妹现在能够从香港飞到这里来，主啊，你悦纳他那样要你的心，主啊，我们来赞美你，主啊，今后你在他的身上发出你那个大能来，发出你那个喜乐来，让他的同事、他的亲人、他的周围的人都因他蒙福。我们感谢你，为着你今天成为他拯救了他全家，我们继续把他的儿女们也摆在你的手里，
是
你带领他的儿女们能够真的不但成为他妈妈的安慰，也成为父神所最喜爱的。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张美珍，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浸，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门。
阿门。请蹲下，蹲下，蹲下。